看一段经文，我们接着后面的路加福音书十八章二十四节开始。二十四节，等到这个青年财主听见耶稣的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很富足。然后耶稣看着他就说，有钱财的人信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再看一段在马可福音记载的同样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书第十章从二十三节开始。马可福音书第十二三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下午看到这个年轻的财主，这个做官的，他是那样的富有，他原本是那样迫切的，他也那样谦卑的来到耶稣这里来寻求永生，他真的想要得到永生。耶稣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但是他却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主耶稣对他说，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很显然他认为永生的价值比不上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他不明白永生有多么的宝贵，他也不认识那跟他说话的耶稣是怎样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可悲。其实让我们思想，主耶稣虽然是要求这个财主要放下他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不是基督普遍的要求，是针对这一个人特别的试验。因为这个人他贪爱他的财富，他所拥有的以及财富所给他带来的这一切，因为财富已经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的神。但是基督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他们的财富作为得救得永生的条件，这不是福音的一部分。神没有期待我们要放弃我们所拥有的才能够得救，主耶稣所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完全的来顺从他，来顺服他，来信靠他，来归向他。所以这个人他受到的挑战，他所受到的试验，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自信，他认为自己完全的可以做到，有能力来获得永生，获得救赎。他只是想知道他还少了什么，他还遗漏了什么，他还有什么东西没，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考虑到。只要他 有人告诉他，让耶稣来告诉他，他说我就可以做到，我就愿意去做，而且他非常执着于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认为靠着他所拥有的他就能够做到，做了那一件事情，所以他是那样的自信，是那样的骄傲 和自意。但是绝对没有人是靠着他自己变卖什么，靠着他自己奉献什么，他能够去做什么来进入神的国度，来承受那永生的生命，得到救赎，在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唯独在于神，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每一个罪人得救都是神自己完成的工作，是他在你身上从始至终是出于他的恩典，是他在吸引你，他在呼召你，他在教导你，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你所听到的来教导你，让你知道你的处境，所以是在于神。他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只要你真正的降服于神，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来信靠他，他给你这样的应许。后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基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你在今世，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就让你得百倍你所想象不到的，神会给你何等丰盛的恩典，而且并且是在来世，在那将要来的世界，在那新天新地里面得到永生的生命。你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你要在神的荣耀里面来分享神的荣耀，来享受那永恒的福分。所以求神今天晚上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39首。真的美，神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真正的来仰望信靠他，你经历了他的救赎，他会永远的与你同在，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与你同在，直到永远，直到你真的见到神的面。所以求神今天来帮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真的能够来信靠这一位大怜悯的救主，他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指望，所以你必须要来到他的跟前。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24节。然后24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有钱的人，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更容易去思考那属灵的事情，更容易进神的国。但是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等到门徒们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非常的稀奇，他们感到那惊讶，是那的震惊，甚至在马可福音里面他重复了两次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那的强调，马可福音10章24节里面后面又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而且他为了表明这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不可能，所以说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来形容有多么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知道骆驼穿过针的眼，这本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毫无疑问，但是财主进神的国比这还难。但这里面主耶稣说这番话的目的，他并不是要来谴责财富本身是可做可处的，并不是说人不可以拥有财富，他也不是 否认所有的富人都不可能得救，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圣经上有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得救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是那样的富有。还有以撒、雅各、约伯都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们都因信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得救了。他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大卫、所罗门同样也是那样的富有，他们也因信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位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得救了。他们知道财富本是神的恩赐，财富本身它不是罪恶的。但是这里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财富的危险，它是怎样的会来诱惑人心。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那有三种的地啊，四种的地，其中有三种都不能结果，只有一种才能够才结了果实，那好地，那好土。在马可福音书第十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这两节经文。马可福音书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主耶稣在解释撒种的比喻里面说，第三种就拿撒在荆棘地里面的那个种子，他这里面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钱财的迷惑，钱财会怎样的迷惑人的心。虽然钱财本身不是罪恶的，但是钱财会来迷惑人的心。同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来告诉我们，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这里面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财富会给人的心灵带来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弊病，会让人滋生的骄傲，会让人更加的去贪婪，生出各样的野心，甚至可能会去压迫别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去压迫别人。他也因着财富可能更加的去奢侈，所以他贪爱会厌这些东西，让你认为钱财能够满足你一切的所需要的。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四十九篇里面说的，那些依赖钱财的这些人，他们是多么的愚蠢。所以保罗让我们不要去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是不确定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七节，保罗教导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毫无疑问，钱财也是神所赐的，百物都是神赐的。你所拥有的各样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聪明都是神赐给你的。就像雅各所说的，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神所赐的，但是你不要依靠这些你所得到的，是神所赐给你的，但是你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保罗告诉我们，你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你要依靠神，你要来去仰望他，来依靠他，要听从他，不是依靠所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你需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依靠他，来信靠他。 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可能很快的或者没有，钱财是不定的，是不确定的，可能你不知道什么，你的钱财就没了，你一趟车祸，可能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这里呢，重点是那些倚靠钱财的人，那些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呢？那么这里面的倚靠，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两次的，他强调那些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呢？那么这里面的倚靠原文指的是信任、信赖，你把自己托付给你的钱财，你可能以为有钱就能够使鬼推，让鬼推磨，能使鬼推磨。其实最后魔鬼会借着钱财，借着你所拥有的这些财富，你所有一切，将你诱惑进入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的人因为贪爱财富，贪爱今世的钱财，贪爱这个世界，下落到地狱。可能你会认为主耶稣这里面所指的那些是非常富有的人，跟我没有关系，并不适合我，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多少钱财，我可能甚至还有点贫穷，还很缺乏。但是别忘了，这里面的财富是相对的，这里所讲的是对钱财、对财富的依赖，对钱财的信任、信靠，是你把自己托付给你所拥有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你所拥有的那点钱财上。你可能你认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别无所求，你有事无争，虽然可能我不是那非常富有的，但是我靠着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很自满，我很骄傲，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很知足了，我没有什么好缺乏的了。所以这里是对钱财的依靠、信赖和信任，不在于钱财的数量的多少，不是在数量上，不是因为你真的没有那非常的富有，乃是在于你对待的方式，你怎样的来对待神所给你的。所以即便是穷人，可能他真的没有什么多少财富，但是他也是那样的过分的去看重财富，他渴望自己所没有的，所以他也是一心的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怎样的情况，人想靠着他自己的东西得救进神的国，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到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门徒就非常的惊讶，他们对主耶稣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得救？你想想，门徒们跟随在耶稣身边，为什么他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说明什么？很显然，门徒们认为富人会比穷人更可能得救，进入神的国度。那么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的呢？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在社会当中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可能会更有教养，他们不会过多的去担心这个世界世俗的问题，他们不用为了他们基本的需要去奔波去劳苦，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考虑属灵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大多数人那些寻求人的想法，你可能会认为等我有精力了，等我退休了，等我空闲了，或者是说你等我成家立业了，等我有了房子有了票子，我自然的会迫切的来寻求，等我自己预备好了，等我有你有各种的等待，你有各种的梦想，围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有很多的等待， 你有很多自己设定的目标，设定的东西。所以让我们想想，亲爱的朋友们，魔鬼是多么喜悦你这样的想法，你这样的等待下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的危险，你活在罪恶当中，你天天的与神为敌，地狱就在你的脚下，你可能随时就会下落地狱里面，只要死亡临到你身上，你下一刻就会在地狱的火炉里面了。可能你认为自己还很年轻，你自己还年富力强，你还很强壮，你认为这离我很远，其实不管你年龄多大，生命不掌控在你的手里，就像雅各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在雅各书的第四章十四节，这里面说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却不见了。这是雅各在教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就像云雾一样，风一吹就消失了。一个患难，一个灾难来了，临到你身上，你认为那沉淀的身体可能就垮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所有的任何的东西来夸口。就像刚才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上来依赖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我们要真正的去来认识他，来依靠他。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觉得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因为我们没有权柄，我们没有权利进入神的国度，我们不配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那样的堕落，我们是满身的罪污。神是那样的圣洁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自己根本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来再来思考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知道骆驼，我们常常称骆驼是沙漠之舟，是沙漠里面的汽车那样的，能够有很多的优点，它能够负很重的重物，能够帮助人去驮很多的东西，它一天能够行很远的路，甚至可能跑得很快，它能够吃苦耐劳，它不怕艰难。骆驼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美德，很多的优点，但是对于骆驼它穿过针的眼，这些东西根本毫无用处，不能帮助它去穿过针的眼。所以同样的，可能你真的有很多好的品质，你可能在人看来简直就算一个完美的人，你可能与人为善，你不跟世人争竞，你乐善好施，你也是任劳任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可能也是那样去关心别人，你帮助那些可怜的人，你很热心，你在工作上也很刻苦，你学习也很那样很认真，兢兢业业的，也不参与别人去干坏事。这些品质本身是很好的，对于世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一切人所认为的这些好品质都不可能让你进入神的国度，不可能让你被神接纳，不可能让你离神的国度近一点，是不可能的。这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不可能。同样，你也不可能靠着你的努力的学习进入神的国度。你可能的确你那样的认真去学习了很多圣经的知识、神学的教义、恩典的教义，你可能已经背在心里面去了。你已经记住了很多。你可能说这一切我都接受，我都认同。我相信这些教义知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本身它不是救恩，它无法让你进入神的国度。学习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学习圣经，你学习这些知识很好，但是如果你学习圣经，你学习这些恩典的教义， 你来听到，如果不是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自己真的是要顺从他，求他来改变你，来赦免你，来改造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他来给你新的品性，给你新的心，使你真的来依赖他，来信靠他，你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学习会成为你一个负担，你可能会成为你的骄傲，你认为你学了很多，但是为什么你还没有平安？是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位救主，你所要寻求的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你要懂得谦卑的来求他，所以你无法靠到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甚至你也无法靠你的悔改得救。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也教导我们你需要悔改，但是你不是靠着悔改得救的进入神的国度。你可能也天天的以泪洗脸，你为了你所做错的事情，你为了你犯的罪，你忏悔，你每天都那样的去为了过犯，为了你言语上的，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上的，你天天的去流泪痛苦，你天天这样做也不能够让你离神的国更近。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人他借钱去经营，他向一个人借了一笔钱去做买卖，他亏损了，他最后破产了，他没有钱偿还，他对债主说我无能，我真的很对不起，我非常后悔，我不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还不了你的钱。你不管怎样的对债主说，怎样的后悔，你这样说自己无能，但是债主对你会说你的后悔你的懊悔没用，你得还我的钱，你必须要还我的钱，否则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监牢里去。同样的话，你的悔改也不能除去你对神的亏欠，不能除去你向神所犯的那无数的罪。其实即便是有人真的替你还清了你对神的亏欠，你还是进不了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是完全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除非有人把你变成完全了。所以人靠着自己是得救绝对是不可能的，你靠着自己进神的国度绝对不可能，人是无能为力，人无法拯救自己，人也不可能让任何其他人得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在人是不可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人自己进神的国度是不可能的，除非神在你我的身上，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因为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来阻碍着我们，有那些绊脚石来阻挡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想想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堕落的本性，那罪的本性，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就像耶利米先知书所说的，如果豹子能够改变它的斑点，如果黑人能够改变他的皮肤，那么你说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人便能够行善了。所以我们罪恶的本性你怎么能够去改变它？除非神在你身上来做这样的转变的工作，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他用他的大能在你心里面将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如果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的本性是反对的，是反对敌对神的，除非神开始在我们身上来自行拯救。所以即便是你真的愿意，你说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会成为属他的，并且遵守他的诫命，但是我做不到，我不会那么做。就像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后面那几节经文所说的，那些很多人真的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那样的奇妙，是那样的大能，所以他们也信服了主耶稣，信了他的名， 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心，这些人虽然是愿意相信他，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是怎样的堕落。所以靠着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虽然你可能说你愿意，但是你做不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我们的灵魂的仇敌也在阻挡着我们，也在挟制着我们。所以没有得救的人的生活的状态，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描述的，这是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之前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我们都是那样的随从这个世界，我们都是追求这个世界。那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魔鬼在用各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来诱惑我们，让我们来随从这个世界，来体现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我们觉得不可能靠到自己，还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都在阻挡着我们。但是神是圣洁的纯洁的神，而我们是那样的罪恶污秽，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靠着自己进入神的国度？神是光，是光明的，我们是黑暗的，光明和黑暗是没有办法混在一起的，光来了，光进来了，黑暗必须要退去。所以神必须来光照我们，来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黑暗，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所以靠着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来向神祷告，其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可能不是在祷告，是因着神自己的怜悯，他愿意的来垂听我们的这些罪人的祷告，是他愿意的来向我们施恩，是因着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在于我们人是绝对无法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有数不清的障碍，但是神凡事都能，是神自己为我们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扫除了我们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一切的障碍，就是那一位与父神同等的那第二位格的神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了，他道成肉身，他取了我们人的人性，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神竟为我们的缘故，是为了他自己的爱，因着他的大爱，他成为人，他与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他在凡事上都受到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0多年，他过了完美的一生，他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维护了神的公义，他成就了律法的义，最后他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将他那圣洁的身体和灵魂为我们献上，他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要受的那罪所带来的地狱的刑罚，神将这些刑罚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是他为我们扫清了罪障碍，使我们能够来接近永生的神。所以是耶稣基督使这成为了可能，但是他必须要把我们的灵魂那死在我们自己罪恶和过犯当中的灵魂活过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向他祷告，然后他来改变我们的本性，他除去我们的罪，所以罪就不能再在我们身上做主了。他又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本性，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 知罪悔改，真正的来信靠他，让我们来投靠他。所以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大能，在神凡事都能，靠到我们自己，不管你多有多么富有，你靠到你的身上的一切的好的品质，你也无法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里面说财主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拯救一个大财主，那个税吏长撒该，让他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当到撒该真的进入到神的拯救，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我们看其实耶稣根本没有让他变卖一切所有的，他自己愿意，他亲说，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还要还他四倍。所以你想想，如果真的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真救赎你，你可能也会像撒该那样对主说，我愿意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拯救一个那样逼迫神的教会，破坏神基督徒的那个扫罗，那个大数的扫罗，他怎样把他转变成他的门徒，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也看到保罗后来怎样的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将他自己完全的献上，受苦，受各样的患难，他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喜乐。所以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不管你认为自己离神的国你认为不远了，但是在人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你是离神的国还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耶稣基督说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你可能还是偏偏的说我能，我可以，你可能是认为你还缺点什么，等我补足了，等我补齐了，我可能就进去了。但是在人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你只有来求神，你要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的需要，你是需要他来改变你的本性，使你来寻求主耶稣，来认识他，来信靠他，你懂得来向他祷告，你真的相信他是这样一位信实全能的神，你现在心里面立刻顺服他，你就会经历到他的救赎。所以为什么你不来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已经给了你我这样的证据，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接纳我们。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自己降生，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全能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做我们的赎罪羔羊，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愿意为我们受死。你想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最惊奇的事情吗？难道不会让你去思考这是何等的奇妙的事情？你想想，神竟然降卑成为人，围着那些背逆他的人受死，好来救赎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你没有感受到神的那种的怜悯和慈爱吗？你想一想，他向你彰显了他是多么的愿意来拯救你我这些失丧的灵魂。保罗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在罗马书8:23-32告诉我们，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世人，他是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他说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这救恩的道路。所以你无法做任何的事情让你自己更容易的进入神的国度，那绝对不可能。所以你不是靠了你自己，你认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就靠神的国更近了，你唯独撇下你一切所有的来信靠这位救主，是他所完成的一切。所以让我们去思考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双手岂不是张开的吗？是他允许这些人把他的手把他的脚钉在十字架上，钉在木头上，他完全可以不让这些事情发生。他说一句话就能让那么多人完全的退后倒在地上，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但是他却允许这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愿意的把自己献上。所以让我们去思考，他的双手是张开的意味着什么？他愿意来欢迎你来到他这里，凡来到他跟前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绝对不会撇下你。所以你懂得来到他这里，所以让我们想想，耶稣基督允许他这么能这么做，也是作为一个永久的见证，就是表明他真的是那么愿意来接纳所有来到他这里的人。如果你今天就来到他这里，他不会让你离开。所以他岂不也是在向你张开他的双臂吗？张开他的双手来想要来接纳你吗？所以你要来信靠他，来信任他，来依赖他。所以难道你还想靠到你自己吗？当然是绝对不能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完成了救恩，他会为你做你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说过了，凡到我这里来的一个都不会丢弃，他绝对会来接待你，而且他会使你得到安息，他要赐给你是永恒的安息。所以你现在就来吧，那些还在罪恶里面的可怜的罪人，不要再忧郁了，不要再犹豫了，你不要再继续的单言。神的话语说，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就在你的心里面来向他呼求。不管你在哪里，你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就懂得在心里面向神呼求，求他赐给你恩典，直到他赐给你了，你得到了，他必定会赐给你，只要你真的来信靠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而且他今天也给了你这样的应许，我们再看后面的几节经文，他给我们何等美好的应许。28节，彼得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他给我们应许，在今世就让你得百倍，而且在来世的，在那将来的世界要得到永生。那我们也看到彼得他真的很勇敢，但是他也很冲动，他甚至不只是代表他自己，他代表是大家发言。虽然其中有一个是地狱之子，彼得说，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还加了一句说，我能够得什么呢？我要得什么呢？所以门徒们想知道他们现在会得到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他们可能还以为耶稣要建立地上的国度， 我们也看到甚至约翰雅各都还抢着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右边，想要坐在高位上，他们还有这样的错误的想法。可能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没有人会因为围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舍弃任何的东西而成为一个失败者，绝对没有。你会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过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很舒坦，但是当到你真的经历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真的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你白白的受了多少的痛苦，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平安。你认为的平安那只不过是那种虚假的平安，除非是耶稣基督将他的平安赐给你，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你会发现当到你真的得救了，你会认识到你为他的缘故你所放下的一切，你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失败者。你会认识到你所得到的是何等的丰盛，神每天都与你同在，他会听与你的祷告。而且他这里告诉我们29节，这里面说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实实在在的来告诉你，实实在在的，主耶稣所说的是绝对是真实可信的，他讲的都是真理，他本身他就是真理。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向我们保证，从创世到他再来绝对不会有一个，绝对不会有人为着他的缘故，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撇下他的一切，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的，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为什么你不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交在他的手中，把你的心，把你的永恒，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里。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他掌管着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你要让他来掌管。我们的智慧，我们认为我们很有智慧，能够经营好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但是你的智慧乃是神所赐的，你要交在这位智慧的手里。耶稣基督就是智慧，你要让他来掌管。当然他可能不会让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但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交在他的手里，你要懂得来仰望他，你要来信靠他，让他来掌管你所有的一切。当然你真的愿意把你整个的人，把你整个的永恒，把你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来跟随他，他说从来就不会有人不会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神给你这样的应许，他会让你认识到你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你所放下的。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去靠到你自己，你靠你自己什么都不可能，你是要让他来做你的主，让他来掌管你的一切，他会使你在今世就得到百倍，再来世得永生。因为这永生是在他里面，你得到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一切。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面所说的，主耶稣说你在今世，在世上，就在这个今生的世界，就让你能够得到百倍。那么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呢？这里面的百倍可能不一定是食物上的百倍，但也有可能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赐给他的儿女。我们知道像约伯，我们知道魔鬼怎样的攻击约伯，让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他的财产，他的儿女都夺去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后来加倍的赐给约伯他世上的财富，赐给他儿女，也让他享受大赦数。 但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那属灵上的祝福，这是世界上所不能给你的，也是夺不走的。所以这里面的百倍，第一个方面我们又看到是让你在圣灵里的喜乐，让你良心的平安，让你感受到神的爱。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七节里面所说到的，这里面神会赐给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真的得救了，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想象的那真正的平安，是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你有神和好了，神的愤怒已经除掉了，神对你不再是愤怒，而是对你笑脸相迎，你是活在他的笑脸之下。你想你多么的幸福。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同样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从神的话语当中你认识他，来信靠他，你会有大喜乐，是满有荣光的那样的大喜乐，是人所无法诉说的，在你心里面所涌现出来的。你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受死，就像使徒们一样，他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名受苦而欢喜，甚至为此欢喜。甚至保罗希拉他在监狱牢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地狱在那个监牢里最深的一层里面还是那样的赞美声，还是那么喜乐，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而且你愿意甚至别人真的来抢夺你所有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去坦然的去面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所以当到真的有人来想要夺取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甘心的忍受，因为你知道你的依靠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东西，你不是依靠那无尽的钱财，而是真的你是来知道你的永恒，你自己有那更美更长存的家业是在天上，是耶稣就为你所预备有所存留的在他里面。所以即便是你可能很缺乏，你真的在物质上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你心里面也能够满足的依靠靠着神而活。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所说到的，保罗说，我并不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大大的喜乐，能够有那样的欢喜，因为他在你里面，他给你他的喜乐，他给你他的指望。但是主耶稣说，不仅仅是让你在世上得到百倍，而且在来世，在那将来的世界，那新天新地里面，你会得到那永生，你会有复活的身体，你死去的身体会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将你的身体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会有跟主相似那荣耀的身体，跟你的灵魂重新的联合，你会在肉体当中得见神，你会在神的荣耀里面来享受那永恒的福气，你会天天的那样的喜乐的赞美他，会有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 而且这永生不仅是在我们死后才享受的，是在地上就已经开始了。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神就已经有你同在，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带领你来走那天路，让你能够来过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他，来爱他，神会来保守你，来看顾你到底。所以这一切不是靠着你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是他，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你，他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你懂得来求他，是你求他帮助你，赐给你恩典，让你从心里面真正来顺从他，接受他来做你的主。所以你要懂得来向神呼求，求神来帮助你，也帮助你不要忽略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就像保罗那样的来警戒我们说，你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能够陶醉呢？将来你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还能够坦然呢？你觉得没有办法去面对将来那愤怒的羔羊。所以求神来帮助你，让你现在就能够来信靠他，从心里面来顺从他，来依靠他。愿神赐下这样的恩典，来使人拯救那些真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来做最后结束的祷告。阿门。